感谢主，我们又来到神的面前，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网上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气候不太好，感谢主，也在这个不好的天气里面能够保守我们大家平安的来到，也求神保守那个路上的弟兄姊妹。好，开始之前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清晨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渴慕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亮光，坚固我们，保守我们。求你按你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你巧妙的手引导我们，使我们长存敬畏的心来跟随你。求你将基督牺牲舍己的爱赐给我们，我们愿意来跟随你。求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始终借着查考你话语，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主啊，我们也为着网上的弟兄姊妹来祷告，求你保守看顾，也为着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在路上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祈求，你怎样保守我们平安的来到教会，照样的也祈求你保守他们平安的来到教会，我们一同来敬拜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我们今天一同来查考约翰，去查考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一同来查考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上一周查考了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几页，一直到二十六节，其实，但我单单的拿出来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了。到了二十节呢，甚至连这些外邦人，就是希利尼人代表希腊人或者是外邦人，他们也来求见耶稣。说明呢，耶稣基督在节的时候，就是过月节的时候，大家一定要留意，始终围绕着月节这个日子来的。就是这些人，这个过月节的时候人特别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就连外邦人也要求见他，也要尊荣他。我们看主耶稣说什么呀？我们十二章的约翰福音十二章的二十三节，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但是明明的，我们再往回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众人许多来过节的人听说了，所以呢，他们就拿着中柱枝来迎接他，喊着说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说明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是按照以色列的王的规格标准来迎接主耶稣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主耶稣为什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呢？那么主耶稣现在没有荣耀吗？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尊荣荣耀的进入圣城耶路撒冷，难道这还不荣耀吗？那么主耶稣又在什么时候荣耀呢？这个是需要我们思考的。感谢主，我们真是在主的话语中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当然了，这些人呢，他们要尊荣耶稣没有错，耶稣他本身就是以色列的王，荣耀的王。但是呢，很明显，我们通过其他的经文，我们看到当时那些 手里拿着棕树枝出来迎接耶稣的，嘴上喊着说：“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些人，他们并不是来迎接这位天上的王，他们希望他带领他们，因为当时什么背景啊？因为他们处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以色列人长期被外族侵占、欺压，他们希望一个地上的王来率领他们推翻罗马政府。他们是想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他们喜欢的国度。所以呢，我们看到，其实呢，此时迎接耶稣的人，不代表他们就认识耶稣是谁。好了，接着这件事情呢，我们再往下看《约翰福音》12章27到26节，天父上帝为他的儿子耶稣做见证了。我们一同来读《约翰福音》12章27到26节，我们一同来读。起，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好？不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耶稣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众人回答说：“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这人子是谁呢？耶稣对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说了这话，就离开他们，隐藏了。阿门。我们看到，实际上，我们看34节，众人其实还是不信耶稣是基督，他们相信基督是永存的。甚至到了36节，主耶稣离开他们了。这个离开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时候，这个时候暂时还没有到，只是快了。所以呢，主耶稣其实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一想。当然了，是应验了旧约圣经上指的耶稣说的话，应验了，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呢，他真的是众人想象的那样吗？就像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跟随耶稣，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就祈求地上的好处。但是当我们一旦没有得到地上的好处，我们的神没有给我们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这个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最后成了什么了？一开始拿着棕树枝说：“何塞纳，何塞纳。”那是以色列的王，他是按照以色列王的规格标准来迎接主耶稣。但是当主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又挥舞着拳头说：“钉死他，钉死他。”大家是不是会想到这个场景呢？所以呢，我们看神的心意是什么？为什么今天的经文一开始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那么他已经，大家已经荣耀的迎接他当以色列王了，大家都认可他了，为什么他心里忧愁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深思的事情。我们看27节， 主耶稣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就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又一次提到这时候，所以说我们想到主耶稣是在逾越节这个时候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个时候逾越节将要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就回想到逾越节，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是为什么？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个被宰的羔羊，他是无辜的，拯救了以色列人，这件事情非常的大。主耶稣将成为那个被宰的羔羊。那么说，我们通过这字面上看，是不是耶稣心里忧愁就害怕了呢？我们通过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人类历史上的事件，包括圣经上的记载，有很多的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不信神的人都可以不害怕的。那么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主耶稣怕死吗？他为什么心里忧愁呢？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我们可能弟兄姊妹们从小都看过那些战争片儿，哇，那些英雄啊，面对死亡的时候，大家可能了解那个董存瑞啊，那个举那个炸药包站在那儿多威武啊。他害怕吗？我们不知道，宣传是那么说的。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害怕死吗？很显然不是的。我们回到上次言行姊妹给我们带领的这个约翰福音十一章，讲到耶稣哭了，众人因为拉撒路的死悲伤悲痛，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哭了？当时言行姊妹把我们带到最终死亡当中，死亡是人不能逾越的，所以呢，面对拉撒路的死，众人是绝望的。即或是这样，主耶稣来到坟墓前还是心里悲叹。其实主耶稣哭了，心里悲叹这是词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就像我们今天看到，我现在心里忧愁，主耶稣为谁心里忧愁，为谁悲叹呢？难道是为拉撒路吗？他知道拉撒路马上就要复活了，他是掌管生命的那位主，他为什么哭？为什么心里悲叹呢？并且他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被众人拥戴为王，那么就连外邦人都来求见他，尊荣他，那么主耶稣为什么到现在心里还忧愁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看十一章最后，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就说很多的时候，主耶稣他是一个预知未来的神，他不像我们不知道事件的发生，整件事情主耶稣从开始到末了他都知道他在做什么，也知道众人在做什么。即便是众人看见一个死人复活了是主耶稣所做成的，我们看到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并且那些举着手中举着棕树枝的那些人，他们在迎接以色列王的时候，很多人会挥着拳头说钉死他，钉死他。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主耶稣为什么我现在心里忧愁呢？为什么说这句话呢？说明甚至是连跟随他的门徒都不知道他是那位真正的救赎主，他们想要的是一位地上的王来率领他们推翻强大的罗马帝国，这是一个真实的现状，我们尚且不是这样吗？所以呢，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我们可以思想主耶稣的忧愁，他是为那些不信从耶稣的人忧愁。就是犹太人要神迹，希腊人求智慧，但是神迹奇事真正的发生在他们面前，他们依然是不信， 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是怎么的心。上帝忧愁，就好像创世纪第六章记载的，神看见地上的人罪恶越来越多的时候，神就后悔。后悔其实是可以翻译成他忧愁、忧伤，就是神所造的这些人怎么这么邪恶呢？我们会有时候这会想到什么豺狼啦、虎豹啦这些动物，野兽特别的残暴。大家要知道，这些动物本身是食物动物、食肉动物，它本身就是吃肉的。它为了吃，它不知道，它根本没有感情，没有什么良善一说。但是我们人呢，我们知良善，我们却不知罪恶。所以说我们看到神的忧伤是为着这些人类，他所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人类，甚至他所呼召出来的百姓忧伤忧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说，当这些希腊人、外邦人都想求见他，哎，当犹太人挥着棕树枝说和撒那的时候呢，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呢，弟兄姊妹，这个时候并不是说主耶稣骑驴进入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真的得荣耀了，当时那个场面的确是如此，的确是如此。大家可以思考一个问题，我也是常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或者是我们看到圣经上的教导的时候呢，主耶稣说错话没有？主耶稣做错事情没有？没有，很明显，就连不信的人甚至都说主耶稣说的对，做的对。所以说这个邪恶的世代当中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就是当你近前跟随基督的时候，很可能你说的话是正确的，做的事也是正确的，但是你会招来痛苦、逼迫、毁谤，这是跟随主耶稣的道路。所以说我们走属天道路的时候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包括我都是愿意走那个顺利的成功的道路。大家都哇，在教会里面人山人海，大家都归主了，都很高兴。但是呢，教会敬拜一结束，就开始把那个羊皮脱了，就变成一只狼了。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不认识耶稣的。我们回到约翰福音第六章14到15节，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时主耶稣做完了什么事情？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人，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啊。但是呢，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而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看到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他是知道人心的一位神，所以呢，他知道这些人拥戴他、跟随他，让他做以色列的王，是要强逼他。他们盼望着一个能在地上给他们带来好处的一个王。没有人面对苦难、面对痛苦的时候不挣扎，没有一个人不挣扎。约伯的事情、大卫的事情，是大卫被以色列第一个王扫追杀的时候，大卫说：“第二次大卫被杀死，扫了大卫跟扫了说，我都好像在这湖，就是在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地区的鸟，鸟呢当捕鸟人。”去捉他的时候就不断惊动他，他落在树枝上不断的这个咬树枝或者是惊动他，让他没有落脚之地，直至这个鸟疲惫逃不了飞不动了，掉在被捕鸟的人捉住。大卫就描述自己就好像那个鸟 我无处可逃，被以色列的王扫罗追杀到这种地步。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为什么心里忧愁。所以呢，我们看到，但主耶稣说：“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主耶稣说到，他是为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就是逾越节那一天，他成为那个被宰羔羊，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这个目的来的。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看施洗约翰怎么说？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人罪孽。”主耶稣来目的是要在地上做犹太的王，他要除去世人罪孽，他要背负出人罪孽，他要在十字架上完全的顺服父上帝让他所行的事情。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主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说根本不是地上的事情的。所以说主耶稣被犹太人挥着棕树枝迎接，说：“何沙那，何沙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众人说他是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上次呢，我也用了这段经文，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节。这个预言，先知在旧约圣经的预言，如今实现了。但是呢，只是让众人看见，他的确是那个天国的王。但是呢，众人却认为他是地上的王。那么我们看第九节，他是公义的，只有神是公义的。诗篇八十九篇十四节说：“公平公义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前面，行在你的面前。”所以呢，他是公平公义的。但是呢，在神的公平公义面前，我们一定不要忘了他有慈爱。很多的时候，我们喜欢神的慈爱，不喜欢神的公平。因为当一说公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审判的。但是呢，在神的公义面前，这位无辜的羔羊为我们死，承担我们的罪，这是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为我们死了，他死不是结束啊，弟兄姊妹们。他死被埋葬了，这是真实的，但是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他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呢，我们看到他是拯救的神，他是胜过死亡的神。虽然这件事情当时耶稣基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些事情，先知所预言的这些事情，百姓以为要在地上来成就强大的以色列国，并不是这样的。神的意思要除掉以色列，以法莲代表的是以色列，除掉以色列的战马，是要以色列人、犹太人将这和平的福音传遍万国，直到地极。这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很多的犹太人熟读旧约圣经，甚至法利赛人，他们都是分离主义者，他们就是过敬虔的生活。我们跟你祭司，就是撒都该人不一样，你们是属世俗的，追求权贵的，不相信复活，我们相信的。但是就连法利赛人最后和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阶层，他们合谋要杀死耶稣。看到了，这就是现状。所以呢，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啊？旧约圣经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这也是个预言。但以理先知是蒙神眷爱的， 他在异象中看见什么呀？有一位像人子的，指的是主耶稣，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是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这从撒迦利亚书到但以理书，这指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世界。那个时候，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但是此时犹太人所迎接的这位以色列王，他们认为是地上的，他还是。所以说主耶稣的忧伤，大家一定要知道，他是忧愁，很多的人是不信他的。甚至到了马太福音第26章63节到64节的时候呢，这些大祭司指控耶稣，那些都是毁谤他、编造的理由来指控他有罪的时候，最后没办法了，主耶稣不说话，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你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唯独这件事情主耶稣认了。耶稣怎么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将来的审判。主耶稣这次来是为拯救，但是他要把人带到一个将来的审判当中。所以呢，当时的很多犹太人他们不知道，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而犹太人呢，他们愿意主耶稣带领他们推翻强大的罗马帝国，让他做地上的国的王，因为他能使死人复活，能行神迹奇事，他是非常有能力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大多数人都喜欢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推崇跟随的。请问弟兄姊妹，如果这个有能力的人他不是真正的信耶稣的，大家伙跟着这个有能力的人，这个结果会是什么？大家可以思考的。为什么圣牧师一再的教导我们，让我们不要跟从人，不要跟从人，就是在此，不要看人。所以说我们看到犹太人不认识他，甚至当比拉德说你是王吗？耶稣怎么说？耶稣没有否认，耶稣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啊，他就是王。所以看到了，他们根本不知道。而他们说你是基督吗？你是王吗？主耶稣就说是，你说的是。但是呢，面对众人的这种攻击、毁谤、羞辱，主耶稣依然说他是王。这个事情是不是更加剧了众人对他的恨呢？那么主耶稣骑着驴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实际上这件事情是不是会更加导致这些祭司长还有法利赛人以及公会的领袖还有众多的犹太人的想要杀害他的心啊？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为什么呢？有时候神也借着邪恶人的手来成就他的旨意。所以说巴不得我们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成为那个真正的忠心跟随主的人。于是呢，主耶稣在28节就向神祷告，他说父啊，向天父祷告，愿你荣耀你的名。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啊？天上出来声音了，就是天父，他向父的天父为他见证。天父怎么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这句话看似简单，我思考了很长时间，然后我又查考，我觉得这个马太亨利啊，他这个解释非常的好。 他就这么说的：“这个愿你荣耀你的名，意思是愿你的公义因我的献祭得荣耀。”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在十字架上被杀的时候。耶稣若不死，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吗？神是信实的，从亚伯拉罕，从亚当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救恩。到此时，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却成为那个祭物，被献祭，被杀呀，献祭是被杀呀。这个荣耀，荣耀神怎么荣耀啊？就是因他的献祭，神的公义因耶稣基督的献祭得了荣耀。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仔细的思考一下，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是能够拯救对方，或者没有一个人能够救自己，唯有一条路，就是耶稣。他为我们成为那个祭物，他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上帝的咒诅全部倾倒在主耶稣的身上。大家要理解主耶稣的死是多么的荣耀，这是神的爱，牺牲的爱。所以说后面说，而不是在罪人身上得荣耀，神不在罪人身上得荣耀，神是让我们的罪债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偿还。我们没有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力来换取这个救恩的。所以呢，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感恩，我在神面前真的是跪在神的面前祷告，我感谢你。每一次预备这些的时候呢，我的心里面都充满了感恩。有时候不是这个感恩，不是这个痛苦或者是愁苦，是满怀盼望得到平安那种真实的感恩。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死，为你死，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大家要一定要理解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如果落到不幸的人的身上的时候，是多么的可怕。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历史历代当年的以色列民一直到现在的民，根本不知道这个上帝公义的审判是多么的可怕。犹太人，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呢，老师给我们讲过，犹太人呢不喜欢读以赛亚书53章，他们每当读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他们就越过了。但是我们如今的信徒，我们知道，感谢神，以赛亚书53章明明就是描述的主耶稣基督。我就截取了两节经文，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就我们的忧患是由主耶稣担当的，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呀？就好像我们周围的近前的一些基督徒呢，好像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不如意，不顺利，甚至挺痛苦的时候。有的人有这样的现象，当然了，我不是说所有人，就教会有些人会嘲笑他，你看这个人受苦啊，一定是他得罪神，犯罪得罪神了，神在责罚他。不一定的，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认为耶稣你看应该是荣耀的王啊，耶稣很有能力的，能够使死人复活，他怎么死在十字架上那么的羞辱啊？我们看先知怎么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看到了，他受刑罚我们却得了平安，他受了鞭伤我们却得了医治。 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说的，哥林多书信所说的，因他的贫穷，我们却成为富足。所以说，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是何等有恩典，何等慈爱的。所以呢，我们看到父神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见证，并且还要再荣耀，感谢神。但是呢，我们看旁边发生什么事情了，听见声音了，却听不懂，就好像我们读经一样，很多的人读经读不懂，因为圣灵没有开启我们，我们要求圣灵来开我们的眼。他们众人在听见这个声音啊，上帝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的声音，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主耶稣说什么？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这世界，现在这世界要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后边解释是作者的旁白，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死说的，又一次把人带到耶稣的死上。所以我们通过上下文，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忧伤忧愁，他实际上是为众人的不幸而忧愁。所以我们特别感恩我们这些弟兄姊妹多么蒙福，甚至我们很多的知识我们都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单纯的信，信就必得着。所以说我们看33节，他是指着自己将要死说的，怎样死。我们再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这3卷书都提到了耶稣受洗的事情。我们看耶稣受洗发生什么事情了？天开了，圣灵降在他的身上，而且又有信从天上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是天父所说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他是童贞女玛利亚，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所生的，他是无罪的。他行完了一生，他一生行完了神一切律法，换句话说，他就是律法的本身，他就是律法，他没有犯罪，他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说，这个我们说基督徒都认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那么有的异教啊，有的异端邪教说圣经从来没有说过神是三位一体的，在这里大家已经看到了吗？父神、圣灵、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都在这里，看到了弟兄姊妹。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为的那个时候，就是逾越节那一天他将要死，而且是主耶稣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的。我们来看希伯来书2:14-15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看到了，他亲自，这就是天上的这位神上帝，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耶稣基督的死做的一件事情是干什么？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那魔鬼。那掌死权的是魔鬼。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创世纪3章，我记得好像是15节，神当时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预言了，说这个女人的后裔 要伤蛇的头，蛇就是魔鬼，表明魔鬼。蛇呢，只能伤到女人后裔的脚跟，伤到脚跟是不要命的，而伤到头是要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主耶稣得胜了，他在哪得胜的？就是在十字架上。所以说，保罗在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怎么说呀？十字架是神的荣耀，也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在世人看为是羞辱，但是在神却是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死，他要拯救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败坏掌死权的。要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的人，这是主耶稣为我们所做成的。这个救恩只有神为我们预备，神计划，天父上帝计划，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具体的实施，圣灵启示给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常常，我曾经遇到一个在教会信主20多年的一个人，他根本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他在教会当中学了什么，很可悲。所以呢，作为传道人，我们这些传讲神话语的人，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恐惧战兢，因为将来要交账的。如果我们不好好忠心的教导，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主20多年，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被现在的成功神学、这些自由派神学污秽的一塌糊涂，跟世界一样，甚至有的教会已经挂上了彩旗。什么叫彩旗呢？彩虹旗。对，谢谢谢谢姊妹，看到了。所以呢，使徒保罗教导提摩太怎么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我们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凭什么得蒙喜悦啊？做无愧的工人。什么是无愧的工人？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感谢神，我周围有那么多的敬虔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帮助我，让我能够更多的明白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你想过没有？当你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后为你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多么的喜乐呀！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为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为牧者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祷告非常重要。每一个愿意服侍神的人呢，一定要有一群背后有一群祷告的力量来支持，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约翰福音3章16节，大家都会背的，我们传福音也喜欢讲的。神爱世人，甚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不好啊？连不信的人听见高兴。但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把后边的话吞了。我为了跟大家节省时间，说明的更清楚一点，我把17节我吞了。但是呢，应当都有的，我给大家读出来吧，因为这个不应该吞的。约翰福音3章17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就是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他最后羞辱被羞辱的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的，他是救我们，因他得救的，他要来救我们的。18节才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这说明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啊，弟兄姊妹。很多人呢，包括我当时呢，这些年呢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跟随耶稣究竟要得什么？得财物？财宝呢，在体就是在地上会生虫，会长锈，存不住的。得权力、得地位，那是暂时的。一旦这个权力一旦得到了，地位一旦得到了以后呢，也不满足。因为弟兄姊妹，大家仔细思考一个问题，我曾经就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曾经追求地上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3年5年得不到，第7年第8年我得到了这件事情，这个物件，我们就说这个物体吧，我得到了，我仅仅的满足喜乐几天一个礼拜，往后以后我就喜乐不起来了，不满足了。所以说这些东西都不能给我们带来满足，唯独神的道。后来我重生得救以后，虽然我还是不明白很多的真理，但是呢，我越来越满足了。以前呢，我是一个特别刚硬的人，我不会哭。但是呢，后来信了主以后，我发现我心里面柔软了，我会哭了。弟兄姊妹，一个男人其实呢，真正的被主医治会哭出来，也是神的恩典。当你被圣灵感动，被神所摸着的时候，你受感的时候，请你不要憋着，你一定要哭出来，这是恩典。以前我会憋，但是呢，我现在完全的接受，这是在主里面得医治、得释放的。这种哭不是痛苦的，可以说是一种喜乐的哭。我算什么呀？就像大卫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大卫在神的面前说，我如今成了什么样的人啊？我和我的家在你面前蒙福的，感谢神。所以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在哥罗西书2章13到15节，使徒保罗讲到，从前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是什么样的光景。使徒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了。很明显，我们原来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是在灵里面，是在肉体中死的，我们灵性是死的。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救恩，他赦免了我们。为什么赦免？凭什么呀？一个罪大恶极的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他凭什么神就赦免呢？就是因为我们从心里信，就是因为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这就够了。一个真正愿意回应神呼召的人，他不光是头脑上的知识，他也不是嘴上说的，他是愿意去用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的。纵然很多的时候也会受到难处，也会软弱，但是神的救恩是极大无比的，他有能力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软弱，我们跌倒，都不要气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能够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他能够使死人复活，在他有难成的事吗？当我们为生活发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神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进入旷野。旷野是 不生长的地方，没有什么供应。大约有200万的以色列会众，他们吃什么呀？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来养育他们。空中的飞鸟不种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何况我们呢？所以呢，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不单是供应我们，他也带领我们。更重要的是，他要除去我们的罪孽，把我们从黑暗当中带到光明当中，把我们从死亡当中带到盼望当中。我们在基督里就活过来了，让我们罪得赦免。唯独神才能够使我们罪得赦免的弟兄姊妹，大家可以想一想，没有别人可以赦免你的罪，你自己都赦免不了，唯独神有能力赦免我们的罪。他涂抹了在律法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了，就是在十字架上。看到了，我们所信的是这么一位神。所以呢，主耶稣告诉众人，主耶稣知道他心里忧愁，他知道众人还不信他，虽然手里拿着棕树枝迎接他，说何撒那，你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呢，他知道他们还是不认识他，他们还是要挥舞着拳头说钉死他，钉死他。所以呢，主耶稣还在教导他们，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耶稣说这话原是指着他怎样死说的。所以说我们看到，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开始，总是围绕着这个日子逾越节，这一天越来越近了。主耶稣的心是多么的迫切，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失丧。罗马书第四章25节，使徒保罗解释主耶稣的死和复活，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要使我们罪得赦免，与一切属耶稣基督的圣徒同得基业，他要赐给我们天上的属天的基业的。所以说他的死是为我们的罪，他的复活是叫我们因信耶稣被称为义。主耶稣基督在世上行完了一切的律法，他是义的，他没有犯罪，却为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孽，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因信被称为义。他将他的义因我们信耶稣基督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在生命记上，先知摩西说什么啊？说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人多神看你们好，也不是你们有能力，也不是你们好，而是因为神的恩典临到你们了。看到了，这是我们所信的主。所以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呢，我们何等的欢喜快乐呀。即便是这样，主耶稣一再的教导他们，时间越来越近了，越来越急迫了，因为主耶稣是已经进了耶路撒冷圣城了，这是主耶稣受难周了，离主耶稣被钉死十字架的那个时间越来越近。主耶稣其实呢，我们再往后边看的时候，主耶稣是以后呢，他转向了那些他所爱的人，听从话语，听从他话语的人。因为这些不幸的人呢，主耶稣就不再跟他们再说话了，因为他的时候要到了。主耶稣说完了这些，众人还是说， 我们听见律法上有话说基督是永存的，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来呢？看到了，这些人都是好像都是认识神的啊，基督嘛，基督就是救赎主，受膏的君王，这些人都知道啊，基督不可能死啊，他是永远活着的，神能死吗？那尼采说呀，大家可能了解那个尼采吗？在这个我们近代史上，有一个叫尼采的，他说上帝已死了，多悖逆啊！这些犹太人、律法师、法利赛人，他们也知道神不可能死，但是主耶稣跟他们说了这么多，他们还是不明白。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谁明白了？玛利亚。玛利亚在主耶稣被埋葬之前就膏他，主耶稣亲口为他做见证，他是为我埋葬所做的，他说他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呢也知道圣经，甚至我们如今呢，我所见过的已经成为传道人，多可怕呀，嘴上说也是讲圣经，但是呢，你仔细接近了以后，你会发现他跟耶稣没有关系，头脑上的知识特别可怕。这些人呢，一旦在教会当中做了领袖，弟兄姊妹们一定要记住，不要跟人，因为人呢，旧约到新约一直说有假先知、有假使徒、有假师傅，所以呢。主耶稣说你们要看果子认树，不但要听他们说的，也要看他们做的，看他们有没有跟耶稣有关系，就是有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些人主耶稣说了这么多，还是说你怎么这么说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子是谁呢？这个基督是不死的呀，他是永存的呀。主耶稣不回答他们这句话，主耶稣特别有智慧。我有时候呢特别容易犯错误，别人一问我什么我就回答什么，我就顺着人家的思路，尤其是那个异端邪教，他们很聪明，他会引导你顺着他的思路来。我们要留意主耶稣怎么去应对那个撒旦对他的诱惑的。撒旦说你不是饿了吗？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那个食物，你吃了它，主耶稣能不能变？能，撒旦都知道，比我们聪明多了。主耶稣说什么呀？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的一切话。看到吗？主耶稣是用神的话来回答撒旦。那么撒旦更狡猾呀，他接下来说什么呀？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从这个殿顶上跳下来。这是经上说，他用圣经来回答，来诱惑这个主耶稣。他说经上说，这个吊在石头上的神必有这个使者保护他，不至于让他碰在石头上摔死。主耶稣说什么呀？不要试探神，看到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撒旦的诡计比你我更聪明，那么我们怎么能够识破撒旦的诡计呢？唯独回到神的话语当中，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就好像诗篇所说的，诗篇119篇的第11节，我特别的也是喜欢这节经文，说我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他。就是我们有神的话以后，就免得我们去得罪神。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在不知道的情况下犯罪得罪神，这也求神帮助我们避免。当然了，有些人呢，就像主耶稣说的，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像那个卖主的犹大，主耶稣说他不生在世上倒好，因为他跟随主耶稣那么长时间，主耶稣的教导他都知道，甚至他都 按照主的吩咐，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甚至神迹奇事都伴随着。但是他最后还是要卖耶稣，还是要作恶。所以呢，有些人呢，不生在世上倒好，就像好些犹太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成为他们这样的人。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些人呢？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不多的时候，又是指向那个时候，意思就是他就是那个光。你看属灵的话说给属血气的人，他听不懂，而这些话呢一说给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知道哦，神就是那个光，他将要被人羞辱，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应当趁着有光行走，免得黑暗临到你们。那在黑暗里行走的，不知道往何处去。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信从这光。光，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光，他就是我是世界的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看到了，主耶稣还在教导他们。然而，主耶稣说。让他们信从这光，使他们成为光明之子。这些人做了什么了？还是不信啊？主耶稣心里明白啊。而主耶稣这个时候就开始什么呀？离开他们了，隐藏了。主耶稣知道这些人是不信的，所以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圣经说让我们爱人，爱人如己，这句话非常好，大家都知道，爱是非常好。但是圣经也会告诉我们，让我们有智慧，学习及时的离开。对于那些长期的来到教会不明白的，反而总是在捣乱的、不悔改的人，其实我们应当离开。主耶稣，你看，知道这些人不信他，他就离开了。基督徒离开是很难的，因为比方说。说，我受到一个人不公义的对待，众人该怎么看呢？你看，你还是基督徒，你甚至是传道呢，你应当饶恕他。你看，这是大家的反应。那么，请问，神是不是公义的呀？神是公义的呀。神让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呀？信靠神。离开并不意味着把对方当作敌人去对待。我们可以为他祷告，求神来改变。当然了，我们自己很可能也有错误，求神来帮助。所以说，主耶稣离开隐藏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时候虽然近了，还没有到。主耶稣一定是在逾越节的那一天、那个时辰、那个时候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感谢主。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讲到太初有道。我们看到前面约翰福音一直在讲耶稣基督是那位神，后边又讲了他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说明第三节说明他是创造的主，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是那位创造的主，并且后边再说他是那位生命的主，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能够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呢，这里面的看到主耶稣的教导，让他们信靠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头脑上的，也不是知识上的。而是真正的成为光明之子，是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它里面的。然后第三章就讲到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看到了，圣经说光，这位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了，但是呢，世人是因为自己是恶的呀，所以呢，不爱光，倒爱黑暗。不爱光、不跟随光的人，他不能成为光明之子。所以呢，定他们的罪就在此。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里面大家一定要明白，他主耶稣他自己启示自己说，他就是那个光，并且让我们学习什么呀？跟从他，跟从他意味着他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意味着我们跟他是有关系的。不是说他说了什么，那么我们就轻轻忽忽的，我们不搭理他，我们该干嘛干嘛，不是这样的。主耶稣教导众人，其实就让他们成为光明之子。主耶稣说了这句话，为什么离开他们？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主耶稣为什么心里忧愁？他是神啊，他要除去世人罪孽，他要把我们从罪恶过犯当中领出来，把我们带到光明当中。他为什么忧愁呢？因为众人的不信。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呢，主耶稣就离开他们隐藏了。在约翰福音第二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的第一个审计，那些犹太人呢，看见主耶稣能够使水变酒呢，在这个婚宴上没有酒了，把水变成酒了，这些人呢，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呢，就来信耶稣。我们看圣经，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大家要了解啊，这些人是看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信了他的名。我们因为看见或者是经历神的神迹，信了他也好，当我们信了他以后，我们来到教会学习圣经，学习神的话语，逐渐逐渐的神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来跟从他，成为光明之子，这是更好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些人因为看见神迹信了他，但是呢，不一定是真信，就是很多人也经历过神迹奇事，但是不一定是真信耶稣。因为什么呀？我们看二十四节，约翰福音二章二十四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说明耶稣基督他知道人的心，就是那些人因为神迹奇事信了耶稣的名的人呢，耶稣知道有很多是不信的。直到我们到约翰福音二章的时候，还是主耶稣知道有很多人不信的。所以呢，耶稣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他知道万人的心，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我们再回到这个主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这一节经文，约翰福音六章十五节，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我们看到主耶稣知道人，主耶稣前面行不多的神迹奇事，约翰福音第一章的一到十一节，甚至他使拉撒路都复活了，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些人依然的不信耶稣， 所以主耶稣心里面非常的忧愁，是因为这些人的不信而忧愁。在马可福音第14章21节讲到，主耶稣说：“人子必要去世。”人子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说的那个那人就是那个跟耶稣做耶稣基督门徒的那个犹大，加略人犹大，卖主的犹大。大家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这个犹大跟随耶稣面对面，眼睛看见，能够摸着耶稣，看见耶稣，听耶稣3年半之久的教导，他还是不信，甚至他要把耶稣卖了。他信谁呀？信钱。看到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所以说，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信谁？是信耶稣。真正信耶稣的人，是他第一点要透过他的话被改变，第二点一定要有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道要引领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永生的盼望里面，给我们带来盼望的。那么请问弟兄姊妹，当年的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长们、祭司阶层，包括公会的领袖以及众犹太人，他们到此时他们还是不信耶稣，甚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向500人显明他是那位复活的主，很多的人还要不信。看到了，所以呢，有些人呢，主耶稣说那些人生，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我们面对今天的这种难处，弟兄姊妹们，请问你预备好了吗？跟随耶稣，我们不是自找苦吃，但是呢，跟随耶稣一定会付上代价的。主耶稣说，跟随他的人一定要什么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跟随他。这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巴望的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通过圣经来认识他。当我们弟兄姊妹要留意一下，没有人能够跟从或者信靠一个不认识的神的。当我们认识他，真正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的。不是你努力的想改变，是圣灵在你里面不断的催逼提醒你，不得不改变，你是有了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的。所以说主耶稣就说，接着使徒保罗说，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我们是新造的人。好，我们今天的主日学就到此为止，请宋牧师给我们做一个祷告。那就请子龙传道为我们做个祷告。
我们这个来祷告。爱的主啊，我们真的是感谢大能，感谢主，你把约翰福音12章，主啊，你赐给我，主啊，你说你心里忧愁，主啊，当时跟随你的门徒们，他们不认识你，主啊，如今圣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认识你吗？我们有没有体会到主耶稣你心里的永恒？主啊，你说你降生的时候，你说你的降生是关乎万民，但是主，你说你的死却是要吸引万民。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天父从天上降下生命，主啊，他是让人更加的能够来认识你，明白主你的旨意。主啊，你说这生命不是为耶稣而来的，而是为那些门徒说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恩！主啊，就求主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通过你的话语， 能够更深的、更多的来认识你，来明白你，对吧？因为只有这样更深、更多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信心，对吧？我们感谢你，对吧？就求主、求圣灵大大的来引导我们，引导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真的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主啊，真的是来天天的来思想主你的话语，感谢赞美你，主啊，真的是只有通过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正确的来认识你，感谢赞美主，也带领我们接下来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在我们一切的敬拜和赞美当中，主啊，发挥得你得着一切当得的一切的荣耀颂赞，感谢赞美你，听我们重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下周我们在同一时间来，有言行姊妹带领的联合主日学，马上弟兄姊妹，我们再见。